我们今天要读52章啊，一开始也是先看这个啊分段，对不对？这个大的结构啊，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右边这一块49章到57章这一大段啊，这一大段的重点是讲到重建啊，重建。那因为这后面这三大段啊，40章到66章呢，我们说可以跟新约做一个呼应啊，有点像新约的这种味道啊。那其实不只是这27章啊，看起来像新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段啊，每一段9章啊，刚好第一大段是跟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有点呼应啊，讲到这个我们要悔改啊，悔改得救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大段的话是49章到57章，讲到重建啊，这里面就是跟书信有点相对，书信里面就讲到建造教会啊。好，那不仅他讲到建造教会。刚好这个中间啊，第53章是他的正中心啊，最中心的那一章啊，53章就讲到基督跟他十字架啊。好，那书信里面其实他的核心就是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啊。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只知道基督啊，还有呢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是他的信息里面的中心。其他的一些高妙的道理，他都不去说啊，不去谈啊。好，那最后一段是58章到66章呢，这可以跟启示录做一个对应啊。OK， 好，那我们今天是从52章开始啊。52章我们给它分个段啊，分个段。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讲到西安应当抖下尘土啊，要兴起啊。那第三节到第六节呢，讲到锡安呢必无价被赎啊，无价被赎。那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传信息的人呢，要向锡安报佳音啊。然后11节到12节呢，是呼吁神的子民呢，应当要离开巴比伦啊。OK， 那13节到15节呢，这个其实严格说起来，他的。这个信息啊，是跟53章是连贯的啊。这边就开始预言基督啊，13节开始预言基督，那他这个信息一直连贯到第53章啊。所以这一小段啊，我们等一下会跟后面的连在一起讲啊。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52章的第1节啊。52章的第1节说：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啊。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那这个英文是怎么讲？英文是说 awake Zion 啊 ，close yourself with strength 啊。你要什么？这里倒不是讲英文，还有原文也是啊。它这个兴起其实是讲到你要醒过来啊，你要醒过来啊然后呢，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啊。好，这里是一个美好的应许。以赛亚他那时候发这预言的时候呢，南国犹大还没有被掳啊，耶路撒冷看起来还是一片繁荣啊，但是他已经在先知的灵里面已经看到将来这些人都会被掳走。那个时候呢，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是一片荒凉啊，荒凉。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呢，他们又会神会让这些被掳的百姓重新回来。那个时候锡安城啊会重新恢复它的繁荣，而且那个时候的景况跟现在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啊是一个荣耀的光景啊。好，那那个时候他说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呢，不能够再进到这座城里面去啊。好，那这个是这可见是讲将来啊，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了啊。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啊，他说锡安啊，应当要兴起，要醒过来，要醒过来啊。那锡安是表示说他在本来是在沉睡的状态，对不对啊？他沉睡的状态，那他为什么会沉睡呢？啊，这个沉睡是讲到锡安啊。什么情况？为什么他是沉睡呢？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哎，锡安沉睡，那他可见他之前啊，他睡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要把他叫起来啊。 好，那我们体会这些意思，第一个就会很容易想到，就是说因为百姓被掳啊，所以那时候锡安城就荒凉哈，所以他等于是在那边沉睡，对不对哈？这一睡就是睡多久啊？啊，至少睡了70年啊，睡了70年，该怎么讲啊？因为然后他被掳70年嘛，这70年当中啊，这个锡安城就是荒凉啊。好，那他现在这个先知说啊，你要现在要醒过来啊，醒过来了，因为现在这个神的荣耀要回来了啊。OK， 所以我们说这样可以理解啊，锡安城他本来是沉睡的，现在要兴起，好，要醒过来啊。但是另外，我们如果看以赛亚的前后文啊，以赛亚书的前后文，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讲到醒起来啊，你要苏醒过来啊，还不只是这层意思啊，不是只是讲说从荒凉现在要重新繁荣啊，不是只是讲这个意思，还讲到什么意思呢？还讲到这个启示的光要来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神把这个启示封闭了。神把启示封闭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啊，那些犹大人没有亮光，没有亮光的结果，他们的灵里面就沉睡。OK， 这个是你看到以赛亚的前面的话，我们会看到神的时候就是让他们读这些启示的话，读先知的话，读却是读不懂。为什么神把一个沉睡的灵给他们啊？在什么地方有写呢？啊，在以赛亚书29章啊，9到10节那边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叫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好，所以这些犹大人啊，他们沉睡了，昏迷了，沉睡了，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只是讲说因为荒凉，所以那个地方就没有人啊，所以是城，对，大家都那个城市睡着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到说啊，老百姓啊，老百姓灵里面睡着了。那灵里面为什么睡着呢？因为神把一个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好，然后他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神把他们这个眼跟头啊都遮蔽起来了，所以他们先知没有神的话了。好，他们那些先见呢，没有神的启示了。当他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灵里面就是沉睡啊。所以在诗篇里面啊，大卫曾经说过一句话，诗篇13篇第3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什么眼目光明，然后呢，免得我沉睡至死啊。”啊，当我们眼中没有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神没有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灵的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沉睡的，睡着了。好，沉睡，睡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死，好，就死了。那所以这个是，所以大卫说啊，神啊，求你给我光，好，使我眼目光明，能够得到神的话。不然那时候大卫正在逃难，他说，神啊，如果你不给我启示，不给我光的话，我就会沉睡了，沉睡到最后就睡死了。好，那一样，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如果你没有常常从神那边领受神的话的话，自己读圣经没有亮光，然后也对聚会没有这个有一搭没一搭，有参加没参加，就是神没有机会对你说话，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灵里面就会沉睡到最后呢啊，沉睡至死。这个是很危险的光景。好，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神就把这个启示啊对他们封闭了。所以那时候他差以赛亚去传道的时候，他就跟以赛亚说啊，他们听啊是听不见听不懂的，他们看也看不明白啊、哦、因为什么呀？因为神把他们眼睛给蒙蔽了啊、哦、那以赛亚就说，哦，神啊，那这要到什么时候呢？啊、哦、就是以赛亚书第几章啊，第6章讲的，对不对啊？以赛亚就问神啊，神啊，那这要到什么时候啊？我就传道他们都听不懂啊。神说一直到这个什么地土荒凉啊，城邑啊空闲，没有人居住。所以这个要一直到他们被掳之后，这个神的启示都一直向他们是封闭的。好，但是现在时候到了，神要把他们这个遮蔽挪开了啊，让这个启示啊他们可以读得懂了，可以明白了啊，这个就什么，这个光就来了。然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苏醒了，他们就醒过来了。所以 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把他们这个过去这个遮蔽啊，给他打开了。所以他说要怎么样，西安啊，要怎么样，兴起 ，awake， 就是要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向着什么醒过来？向着神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了。然后呢，下一节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啊，好，他要把这个身上的尘土抖落啊，这个要跟前一章对照看啊，前面那一章啊，第五十一章啊，有提到什么？有提到他的众子发昏啊，就二十节啊，五十一章二十节讲到西安的这个百姓啊，就是他的众子发昏怎么样呢？在各市口上躺卧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他们躺卧在地上啊，啊，那时候被欺压啊。这个二十三节呢说什么？我必将这杯啊，这神会要把那个什么苦难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杯啊，愤怒的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啊，从犹大人手中挪开啊，交给那些敌人啊，因为这些敌人曾经对这个犹大人说啊，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这个是神的百姓啊，被仇敌欺压的时候啊，悲惨的光景啊，那些仇敌跟他们说，你们就趴下来，好，趴在地上，让我这个踩过去，好，踩过去，就好像是，所以他们就趴在地上，好像当作马路，让人家这样践踏，哈，践踏。这个是他们本来就是那时候被仇敌掳去时候的光景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神要为他们伸冤了，伸冤的时候叫他们什么？要起来啊，起来坐在位上啊，然后呢，抖下尘土。把身上那些尘土本来是趴在地上的，对，被打趴了啊，现在就要起来，他起来之后还要把尘土掸一掸啊。好，那好，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现在好的日子来了啊，好的日子来了。那要他们站起来，抖下尘土啊。好，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子，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神今天也是一样啊，常常要我们要站起来，要起来，要怎么样，抖下尘土。好，那尘土的意思是什么啊？尘土意思，我们可以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讲，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尘土就是什么，就是比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在躺在这个尘埃当中啊，躺在尘土当中。现在要起来啊，就是要把这个身上过去，好像这个被欺负啊，这个为奴啊，这种啊被欺压的这种身上的这种记号啊，这些痕迹啊，把它抖落啊。所以从字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尘土可以说是一个过去一个羞辱的记录，或者是一个失败的心态啊。以前我们聚会啊，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常常一开始要在前面要先唱诗歌，要敬拜神，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那常常很多人那时候就会起来祷告这些经文，主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抖落尘土，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呢、啊，要发声，要欢唱啊、哦，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把身上的尘土都抖落啊、哦。那这个他讲到说要把身上的尘土抖落是什么意思啊、哦？其中有一层意思就是把我们那种过去的那种羞辱，我们那种失败那种沮丧。全部都要抖下去，都是把它放在教会门外啊、哦！你不要说带着一个，哎呀，好沮丧啊、哦！这个刚刚出门啊，跟太太吵架啊、哦，这个心情提不起来，然后这时候要抖落啊，要站起来哈、哦，要这个大声的唱诗歌，大声的赞美神哈、哦，把这些尘土沾到的那些尘土啊，都抖落。这个尘土就讲到我们过去的失败，对啊，对啊，神啊，没错了，我这个犯了很多罪啊，什么软弱了，这些我要抖落啊、哦，因为。这个尘土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失败的记号嘛。那第二个，我们从灵义上来说，这个尘土也可以象征什么？尘土可以象征是属土的，就是属地的、属世的沾染。哎呀，今天上了一天班啊，在外面那个忙了一天啊，现在来聚会啊，脑袋里面还是想着那大堆东西啊，然后跟人家聊天啊，讲那大堆这个乌漆八黑的一些什么东西，哎呀，这些东西啊，来到神面前很难阻我们敬拜的。 所以都要把这些跟世俗的这些沾染都要抖落啊，把你进到一个家里面，比如说啊，以前啊这个舅爷的那个啊外婆啊特别严格，进门以前要把所有的衣服要在外面抖干净才能够拿进家里面来啊，这个是，所以一样来到神面前要把这些尘土啊跟世俗的这些沾染全部都要抖落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尘土啊，有这几层的意思。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我要抖落身上的尘土，主啊，我要坐在位上，坐在你赐给我的荣耀的位上。好，所以这些啊，不要在一面查经啦，一面唱诗歌啦，脑袋里面还在想着，哎，这个今天晚上八点档的电视，这个连续剧结局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你尘土没有抖落啊。好，还有一些自卑感啊，一些什么这些东西都要抖落啊。那就会说，那什么叫做解开景象的锁链呢？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啊？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啊！”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是 OK 啊，很好啊，感觉主人终于活了啊，死了四天居然还可以活。但是呢，死活了之后，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什么？
裹尸布
需要解开来，然后解开叫他走啊，叫他走。那所以一样的，我们今天神在我们从被掳归回了，释放了，你从巴比伦出来了啊，出来欢欢喜喜的出来，结果呢，居然从巴比伦带了纪念品啊，你这个景象上的锁链还带着啊，那不神说不对，这些都要解开来，要解开来啊，不要把那些过去这个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枷锁啊，那些束缚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啊，还带在身上，好像他们纪念品一样啊。这些都要解开，就是这样解释 OK 吗？
解开景象上的锁链啊，那这个锁链是从在巴比伦的时候被带上去的。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带着从世界来给我们的锁链啊，比方说要交功课了啊，比方说要交报告了。啊，比方说我的进度，工作的进度还没做完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的锁链。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解开？第一个可以自己解开，就是你要大声的赞美主耶稣 ，Everything is in your control。所以我的工作我交在你的手中，你帮助我可以在这个 due day 之前啊能够完成。还有呢？旁边的人也可以帮忙弟兄姐妹解开，比方有一个人他开始起来祷告啊，他的祷告里面有灵有高魔，结果这个有锁链的弟兄一听到他的祷告，那个锁链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有读过一个经文，就是高有使恶争断，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多多的在聚会里面有高抹有高抹运行的这些服饰，当我们一出声一祷告一赞美甚至于我们唱灵歌，这样子让圣灵去表达去表现出来，这样子就一定会帮助其他的人，让他们的锁链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解开。
OK， 好，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是第一段啊。那第三节到第六节呢，是这个第二段啊。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啊，必被无价啊，无银被赎啊。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啊。第五节有说了，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其实跟五十章的第一节可以稍微对照一下。五十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你们的过犯。那个地方我们解释过，就是说神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并没有修他们的母亲，神也没有把他们卖给任何一个债主啊。但是他们现在却是被修被卖了，那是怎么回事呢？那神说那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啊，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的结果，你们就被卖了啊。 好，那在卖的过程，就等于是被卖给那个巴比伦，巴比伦啊，这个让被
免费的卖给他，
但是免费，对，就是说神没有拿到一毛钱啊，就被他们就被掳走了啊，所以他们神没有拿到一毛钱，因为没。神说我没有把你们卖给我任何一个这个债主啊，神没有债主，神没有人，神没有欠任何人的啊，所以他们被卖主被卖掉之后，神没有拿到半毛钱，所以他说现在我把你们从当中要救赎回来啊，我也不用花一毛钱啊，你们既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啊，这个第三节的意思啊，52章第三节，他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啊，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啊，神现在讲到以前的事情，神以前曾经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啊，那时候他们被埃及人奴役啊啊，那后来呢？后来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后来那个北国被亚述掳走，那现在呢，这个南国呢被巴比伦掳走了啊。好，那他说现在神说啊，他现在要做什么呢？啊，他现在要把他们这个无银把他们赎回来啊，神现在要拯救他们了。然后呢，因为他先神之前先还没做事之前啊，他就先预告啊，预告他告诉说这个是神做的。免得到时候他们说，哎呀，哎，我们这个运气好啦啊，这个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是刚好嘛，这个运气啊，运气。神说不是运气啊，这个是神事先就讲清楚了，所以大多数他们不会搞错，这个是神做的啊。他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啊。好，这个是这里是讲到神就是预先就是其实我们从这个第几章啊？从40章到48章之间啊，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之间，就神就在再三的就是讲这句话啊，就说他就事先把这些事情预告给大家听啊，他们到时候会被掳归回啊，好叫他们到时候知道啊，唯有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明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事先把这个这么伟大的事情先宣告的啊。好，这个是三节到六节，主要是讲这个啊。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是下一个段落，讲到说传报佳音啊，这些传平安的人啊，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啊？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啊！”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听了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好，这里有看到有两种人啊，这里有看到两种人，一种人是登山的人，那个就是报佳音的人啊，另外一种人叫做守望的人啊，这是两批人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看 PowerPoint 啊，好，这是一座山，上面有一个城啊，这个城是什么呢？这个城就是讲啊锡安城啊，耶路撒冷。那时候荒凉啊，荒凉，为什么呢？因为百姓都被掳了啊，百姓都被掳了，那所以这里面荒凉啊，荒凉。那现在呢？哎，城上面有守望者啊，当然了，这个现实的状况就是说，这个守望者一定是在这个城上，对不对啊？但是在灵里面，这个守望者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啊，他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在灵里面，有人为耶路撒冷。祷告啊，为耶路撒冷代求啊，他不一定人在那里，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温哥华，在台湾，你任何地方都可以为耶路撒冷祷告啊。那样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守望者啊。好，那在当时呢，这个守望者他可以是在耶路撒冷，也可以在巴比伦啊啊。但是就我们现在画这个图，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有提到几种人啊，一个是守望者，就等于是说啊，比较简单的讲。他是在锡安城上面守望啊，守望。实际的状况是当然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锡安城已经荒凉了啊。但是呢，上面会有假设说有守望者啊，守望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报好信的人啊，报好信的人啊，他报什么呢？你的神作王了啊。这个人他报好信，他是跟这个锡安城报信啊，所以他要登山，因为锡安在 被盖在山上嘛，对不对啊？好，所以他要报信的话，一定要爬山啊，爬山。那他为什么要说你的神做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如果你看旧约里面的历史，你会发现啊，比方说这个他们在外面打仗啊，外面打仗，打仗打赢打输哈，都会有报信的跑回城里面来跟大家报信，说打赢了，哎呀，我们得胜了啊，大家就欢呼啊，然后呢，这个又有人跑回来说，哎呀，打输了哈，这个百姓哈，这个兵败如山倒哈，哇，大家就非常如丧考妣啊，所以都会有在前线打仗，都会有这个什么报信的回来通风报信，告诉大家哈，前线的这个状况怎么样？那现在一样，现在也是在前线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那个守望者就在这个城上啊，一直看哈，哎呀，不知道前线发生的怎么样哈，到底是赢还是输啊？然后现在有个报好信的回来，他说你的神做王了啊，意思就是说什么神得胜了，神得胜了啊，征服了仇敌了，所以神做王了啊。好，他说这样的人呢，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这个人从前线跑回来，已经很这个很卖力了，那到最后这一关啊，还要往上爬啊，往上爬。那虽然这个爬这个山啊更辛苦，但是呢，他说啊，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把好信息带回来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传什么救恩啊？Salvation，就是神施行拯救了啊，我们得救了，得救了啊。好，这样人啊，是啊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啊！那当然，你如果再仔细你读看英文也知道啊，这个三是复数的。山是多数的啊，如果只有一座山，我们就很清楚，这边是讲到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一座山，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它这边是多数的话，就表示说啊，哎，犹大地有很多座山啊，你看这个图啊，它有很多座山啊，然后呢，每一座山上面常常会有很多城市都造在山上啊，所以那边还有其他犹大的城邑都是造在山上啊，因为新约里面有讲到了，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主耶稣说的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灯哈要放在灯台上啊，在那边他就有透露了一下，就说哎，有一个现象，你会注意一下，哎，那城市啊都是造在山上啊，那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大多数都造在山上。为什么造在山上？造在山上就是易守难攻啊，不容易敌人不容易攻下来啊，不容易攻下来，好，所以城市基本上都是造在山上，那水井一般都是比较低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一般要打水啊，都是要从城市里面出来，出到城外去打水啊。那这个所以造在山上有好处，就是容易防守，但是呢，缺点就是说你要打水就要到山下来打，然后再拿回去啊，这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好，那他说现在说啊，这些报信的人呢，他除了跟耶路撒冷报信之外，他也要跟其他犹大的城邑报信，你看那个图哦，他就所以这些报信的人他也要去登别的山，对不对？对别的城啊说你的神做王了啊，他说啊，哎呀，这些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他们就是在各个啊山冈啊在那边传福音报好消息。好，那所以这就是第一批人啊，那第二批人我们看到这个守望者啊，守望者。他说啊，你们守望，你看啊，那个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啊，这里讲了两批啊，我们先讲刚头一批人，头一批人是，头一批人用在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福音的人啊，对，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人啊，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啊，所以说那个我们要穿上什么平安福音的鞋，对不对啊？就是要传扬福音，走到哪传到哪里啊、哦？他说这样的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虽然他们的脚要登山啊、哦，登山那个登山是每一座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堡垒或者说是难处或者障碍，但是他们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要把福音传出去了啊、哦。好，那其实另外第二批人就是讲到这个守望的人啊、哦，守望的人他说他们那个啊。他们要 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啊。好，他这个刚刚讲到说，这个人啊，在传报好消息，对不对啊？那登山，他报的信息就是讲到远方啊，在远方的前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神得胜啊，好，神得胜，讲到什么？以色列百姓要从被掳的地方要归回了，啊，归回了。所以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同时呢，以色列百姓归回的时候，就表示神的荣耀也要归回了。啊，我们在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书啊，你如果读到以西结书，你会看到那里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时候神的荣耀就从耶路撒冷离开了，啊，而且神是依依不舍，啊，渐渐的离开。可是到了以西结书写到末了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荣耀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好，那他说啊，当神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谁第一个知道啊？守望者。他说，守望的人啊，他们必亲眼看见啊。别人还在城里面啊，在那边啊，这个吃喝嫁娶啊，还有忙很多事情啊。然后，但是守望的人他们是站在什么？城里面的最高处，他们在往外看呢，啊。他们看什么？他们等候神的荣耀回来啊。那守望者，我们刚讲到说，这个报佳音的人是什么？传福音的人。那守望者是什么人？
祷告的人。
对，他祷告什么？他不是只是在那边看，哎，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今天教会里面哦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是只是在那边看这些新闻而已。他乃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灵里面警醒，为着这个教会祷告，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些什么情况，他就为这个事情代祷，然后他也要呼求什么？呼求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教会，神的荣耀要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神的荣耀要在这个全地上要彰显出来。当他们在这边为着神的荣耀昼夜祷告的时候，神说啊，当神的荣耀真正回来的时候，谁第一个看见？就这些人第一个看见啊，这些人会第一亲眼看见啊。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扬起身来一同歌唱。所以这个守望者是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什么托付跟责任，他们就在那边等候新郎的回来啊。他们好像是那个童女一样啊，聪明的童女，等候要为新郎开门啊。当新郎听到新郎的脚步声的时候，别人还在那边沉睡，他们第一个听到啊，所以他们这个是守望者。那个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守望者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西面啊，就在路加福音啊第二章里面有提到啊，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啊。他一直在等候基督的来到啊，然后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所以这个西面这个老人家，他就是一个守望的人，他在那边等候神的荣耀来到。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基督啊，他等候基督的来到。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啊，圣灵就感动他，让他能够什么？亲眼看见，所以他说：“哎呀，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啊。”哦 ，OK， 所以他是看见了啊，看见了，欢欢喜喜的，然后看见，然后他可以安然去世啊。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第二次再来，他也是等候一批人啊，是在这边等候啊，等候啊，守望。啊，要看见他荣耀回来的。他说这样的人他们会亲眼看见。那 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些人就是为着那个以神百姓人的光景啊，在那边哀哭啊，哀哭。那时候他们刚正要，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后来那个先知以西结啊，就看到异象，神把他从巴比伦，那时候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但神的灵把他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就他看到耶路撒冷里面许多的那种拜偶像啊，那个这个那些污秽的事情啊，他看了就非常的惊吓，而且然后发现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居然在圣殿里面，然后犯罪的人呢都是那些长老哈、啊，那些祭司啊，他看了简直是目瞪口呆，吓坏了。那时候他就看到神啊，神的荣耀啊，本来在基路伯上面，现在升到神的门槛，神的荣耀，他就看到神的荣耀就是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啊。那这时候神就把那个叫几个穿细麻布衣服的人进来，那个就是天使了啊。那些穿细麻衣的人啊，腰间带着墨盒子啊，就是一个人，那这里讲到一个啊啊，耶和华就对他说啊，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啊，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呢，画记号在额上啊。他说他跟那个腰上有这个墨盒子的人说啊，你就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啊，你看到城里面有一些人啊，他说因着这个城里面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啊，你要把在这些人的这个额头上啊画一个记号。这些人就是为耶路撒冷守望的啊，为耶路撒冷在那边代祷哀哭的人啊。他说啊，我耳中听见啊，这个神对其余的人说啊，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他就神对其他的天使说，你就跟随这个天使啊，走遍全城，对吧？以行击杀那些谁啊，就是额上没有记号的人。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啊，从长老开始杀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说神的时候荣耀要离开了，那神的百姓犯罪，而且这个是放肆啊。但是神在那边当中还认得哪一些人是为着这个城在那边守望的，为了这个城的那个罪孽在那边哀哭的，这些都是代祷者啊。所以神的在行审判的时候，神特别保守这些代祷者。当神荣耀回来的时候呢，这些代祷者会首先看见啊。OK， 所以呢，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一个代祷者，这是一个最尊贵的一个使命啊。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神说你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OK，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让我们都成为这个忠心的这个神家里面忠心的一份子啊，为着他给我们的托付啊，要忠心啊。好，那这个是他们要亲眼看见啊，所以呢，他说什么第九节，我们就来看第九节哈、啊。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真讲到说他们被掳归回啊，被掳归回。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啊，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啊。OK 啊，所以这个神的拯救施行出来。然后11节到12节是下一个段落啊，就呼吁神的百姓呢，要什么？要离开巴比伦啊。11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啊。”不要自洁。好，这段话呢，他就是呼吁他们要出来啊，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就主要讲到什么利未人啊，利未人，那些服侍神的人也要自洁啊，要自洁。后来他们出来的时候，波斯王也把当初掳走的那些从圣殿里面掳去的那些耶和华的那些器皿啊，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带回来啊。好，那这段话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引用过啊，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啊。那时候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啊，保罗引用以赛亚书，他说啊，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在讲叫说这个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恶啊，不可以同父一恶。所以他说你们要跟那个 但不是说跟不信的人不能交往啊，是说你不要跟不信的人一起怎么样结婚啊，或者说是合伙啊，哦，就是有那种很密切的这种合作，这种
利益与共
理由。那我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我老板不是基督徒怎么办？那个是 OK 啦，哦，他现在讲到说更那种很密切的这种，好像有点那个就是共赴一恶啊，共赴一恶，这就是很密切的关系，就你们两个被绑在一起了啊，他发生什么事你要负责啊，你发生什么事他也要承担啊，这种像婚姻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他说所以他说你们要从当中出来，他就引用这个以赛亚这段话啊。那另外一处呢是讲到那个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第八章也有提到类似的话，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哦，那也是呼召他们从什么？从那城，那城是什么城？巴比伦啊。那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巴比伦是讲到什么？是讲到那个大祭司啊，应该是讲的这个天主教啊。所以他是呼吁神的百姓啊，从这个巴比伦，从这个天主教出来，以免呢一起受到神的审判，受到这个灾殃啊。所以这个在新约里面大概有两处啊，意思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啊。那他说啊，你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啊，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啊。啊，你看那个图，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牧羊人啊，他们的牧羊人都是走在羊群的前面啊，所以那个羊群就跟着他啊。那如果这羊群很多啊，这牧羊人呢还会有一个助手走在后面啊，走在后面。那神说啊，你们当你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啊，神就怎么样？他说就像这牧羊人一样，他会在你们前头行，同时呢，他也做你们的后盾，后面他还会有，他也在后面哦，看着，免得后面呢有人来这个攻击你们啊，这样子，或者后面的人这个走失了，他就这样看着啊。所以他说你们出来啊，不会急忙的，会从从容容的啊，很平安的被引导出来啊。哎，好，所以这个是52章呢，后面还有三节啊，我先停在这儿。